这里是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7月15号，公元2010年8月2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向白玉县藏人警告称将继续枪杀聚众者。西藏妇女纪念印度兄妹节，增进印藏关系。传统基金会呼吁美国切实敦促中国改善人权。印度学者呼吁总理辛格加大支持西藏。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印南环保宣讲活动。澳洲大选前调查显示绿党对西藏支持度最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制止中国当局在西藏康区甘孜州白玉县境内滥采矿物，当地藏人近日展开请愿活动，却遭到武力镇压，导致3名藏人中枪身亡。目前当地局势更趋紧张，多名请愿藏人遭捕，当局则警告说将继续枪杀聚众示威者。中国当局长期在白玉县昌台区境内开采金矿，近来由于开采规模进一步加大，地方村长扎西桑布代表村民向当局致请愿信，要求停止采矿。本月17号左右，他与100多名村民到白玉县政府前要求对此作出回应，却遭到一批军警的开枪镇压，导致3人死亡，5人受重伤，约30人受轻伤。据最新消息证实，目前当局拘捕了多名参加请愿活动的藏人。为抗议当局的这一行为，一批藏人再度聚集在白玉县政府前。当时警方高声警告说，如再有聚众，将继续进行枪杀。有关方面居住在尼泊尔的消息透露人扎巴以西向本台介绍说，很多藏人再度聚集在一起前去白玉县请愿，当局禁止他们走出县城，之后部分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进入县城进行了示威。警方当即发出警告说，你们有多少人骑摩托车也好，走路也好，都可以过来，你们来多少人我们就继续杀多少人。据介绍，目前白玉县城已被全副武装的军警驻守，并在大街小巷设卡严查过路行人，使当地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天24号是印度传统节日祭神保护节，又称兄妹节。达伦斯拉地方西藏妇女会邀请印度部分嘉宾赠送礼物，表达与印度民众间建立长久的手足关系。印藏有血成员拉姆斯瓦卢普和普兰姆萨格为首的部分男士今天应邀聚集在达伦斯拉大成经院广场前，接受由地方西藏妇女会成员赠送的礼物。地方西藏妇女会会长伽玛向本台表示，这是组织方面第3次纪念印度的祭神保护节，目的是与地方印度居民增进关系。这一活动将会继续举办下去，同时也希望不仅是组织，每个人都应该进行纪念，以兄弟姐妹的情谊同印度民众间搞好团结。印藏有血成员普拉姆萨格也表示，印藏间建立和增进关系非常重要，同时也感谢达伦斯拉地方西藏妇女会第3次纪念印度的这一传统节日，他希望印藏民众间的友谊能够天长地久。祭神保护节是印度各教派和种族共同庆祝的传统节日，每年8月间月亮最圆之日举行。印度妇女在节日这天把丝线制成的绳子和花朵系在自己兄弟的手腕上，表示请求他们的帮助、保护和友情。这一节日代表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情谊。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传统基金会呼吁美国切实敦促中国改善人权，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发表一篇有关中国的人权报告，呼吁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敦促中国改善人权。报告表示，从1989年到今天这20多年中，中国的人权没有改善，反而有倒退的迹象。 美国政府不应只停留在对话当中，而应通过外交途径采取有力措施，促使中国政府改善人权。这一报告是由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主任罗曼和助理研究员尼克共同发表。两人在报告中表示，从天安门事件以来，尽管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是在公民、政治、劳工和宗教自由等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报告提及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内容，说这在1997年有进步的记录。报告对于2001年到2009年的中国人权状况方面强调，这九年中国继续维持恶劣的人权记录，特别是在2008年和2009年反而有倒退的情况。报告就西藏人权方面指出，中国政府对被关押的藏人和试图流亡到境外的藏人进行酷刑虐待，西藏人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被限制。报告还说，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无法享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报告指出，尽管每年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提出了批评，但是目前的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做出与此相应的改善中国人权的努力。报告说，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是美国促使中共改善人权的外交工具。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学者呼吁总理辛格加大支持西藏。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印度活动人士马哈希亚大夫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血洗行愿信，计划将呈交给总理曼摩汉辛格，呼吁总理加大支持西藏。马哈希在行愿信中说，达赖喇嘛尊者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和平非暴力提倡者，印度总理应该通过促使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等方式进一步加大支持达赖喇嘛，帮助解决西藏问题。马哈希亚大夫和本年度西藏小姐丹增诺宗共同出席了今天的记者会和血洗行愿信活动。马哈希表示，今年10月2日圣雄甘地诞辰日将在美国开展西藏自由运动。他说，通过西藏小姐的参与，希望世界范围的年轻人，尤其是西藏青年，对参加西藏自由运动起到一种鼓舞作用。马哈希亚大夫于本月13日在达兰萨拉大城经院中血洗奥巴马的画像和一份情愿信，呼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营救中共统治下的西藏。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从今天24日到下月6日，在印度南部西藏各校展开环保宣讲活动，增进学生对环保和西藏境内环境状况的了解和认识。为全年纪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5周岁诞辰日，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和外交与新闻部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方面，针对西藏学校和社区联合展开了一系列环保宣讲活动。结束今年7月在喇大克的环保宣讲活动后，环境研究员这次再度抵达印度南部，对4个西藏难民定居点介绍环保的重要性。参加宣讲活动的环境部门研究员顿卓卓玛女士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她本人和同事景美诺布今早抵达班加罗尔，在位于当地尼拉蒙格拉的西藏职业培训中心向学生们介绍西藏境内的环境状况。明天将参加由印藏游协主办的活动，并就有关西藏做介绍。截至9月6日，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特派研究员将在印度喀纳塔克邦的芒果至郭里嘎、北鲁古贝和昏苏4个西藏难民社区的西藏中央学校和西藏儿童村学校展开环保宣讲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澳大利亚大选前调查显示，绿党对西藏支持度最高。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方面在澳洲国会选举前的调查显示，该国绿党对西藏的支持度最高。澳大利亚国会大选于上周六21号举行，此前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成员通过举行会晤等方式在议员候选人当中开展调查活动，问及他们对西藏的关注和支持度。该组织提出10个问题，包括候选人对西藏人权和西藏政治犯的关注度、中间道路的支持度，以及是否乐意参与30自由抗暴纪念日等支持西藏的活动。以100分作为满分的这一调查报告显示，澳洲绿党为86分，工党为35分，自由国家联盟党为28分。澳洲国会选举没有明显赢家。据澳洲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劳工党和艾伯特所领导的自由国家联盟双方各获得73个席位。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介绍西藏。
公元1265年，88回藏后又划分14个不同的部门，各司其职，并分别任命了官员，由此萨迦政权的统治机构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对康和安都地方，则除了让他们交纳规定的赋税之外，或任命官员，或继续让地方世袭部长管理。同时又陆续在康和安都建立了许多萨迦派的寺院，当时还进行了被认为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在西藏期间，88根据忽必烈的要求，按藏文字母的拼音方式创造了蒙古文字，史称88文。88到北京后，萨迦王朝的第一任本心释迦松部征调十万户的差役，开始修建闻名的萨迦大佛殿。88一方面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另一方面又是西藏的实际统治者，但以后的历代帝师却很少直接掌管西藏事务。在此之前，忽必烈还曾建议88在西藏禁止其他教派的存在，独尊萨迦派，为88所拒绝。公元1276年，88再一次返回西藏，忽必烈依依不舍从京都一直送到西藏境内的黄河大湾处，并在此欢宴数日后才返回京都。公元1280年，88在西藏萨迦圆寂。有关88圆寂仪式，萨迦释义中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根据其他史书记载，有进士在88与第二任本心之间挑拨，使88对本心有所不满。进士借此又私自以88的名义招蒙古军队前来，在蒙古军队未到之前，进士恐88之内情后降罪下来，将88毒害。88圆寂后，应招而来的蒙古军队攻占了第二任本心。公元1285年，职工万户不服萨迦中央政府的管理，联络上部蒙古呼拉海，企图进占萨迦。当时的第九任本心昂隆于公元1290年征调12万户之兵攻占职工，并杀死万余人，史称职工之乱。到公元14世纪40年代，萨迦政权内部之间争权夺利日趋严重。第十二任萨迦本钦加瓦松部为卸任的第十七任萨迦本钦，他再次出任第二十任萨迦本钦后，与内总管汪宗发生争权夺利的冲突，帕竹万户乘机于公元1358年攻灭了萨迦政权。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